良友圣经学院监狱书信，
以弗所书三章一节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
沈灵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在上一课第五课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了一个主题，叫做哥罗西书的背景。今天我们就进入到了哥罗西书第二个大的部分的第六课，就是哥罗西书的主题与结构。在今天的这一课当中呢，我们一共要探讨三个大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哥罗西书的主题是什么，第二个呢，是哥罗西书的结构与大纲，还有第三，就是哥罗西书的要节。在哥罗西书当中，有没有一节两节的经文是最重要的，可以概括贯穿整个哥罗西书的内容。今天的内容呢，我们就先进入到第一个课题，就是哥罗西书的主题。哥罗西书当中呢，我们可以说它最核心、最重要、最宝贵的主题呢，是两个大的方面。第一个呢，叫做崇高的基督；第二个呢，是讲到全新的圣徒。也就是说，哥罗西书特别强调基督他的伟大、他的神性，基督是什么样子的，他要让我们透过哥罗西书去真真正正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是其实是有关我们的真理、我们的教义、我们信仰的根基。但是保罗没有仅仅的停留在基督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我们真的学了基督，我们真的跟从了主，我们真的相信了基督的福音，保罗所强调的另外的一个主题叫做全新的圣徒。也就是说，你信了基督以后应该活出什么样的全新的生命的样式。所以这个就是哥罗西书的里面有两个最重要的主题，一个叫做崇高的基督，一个叫做全新的圣徒。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在崇高的基督这个主题当中，保罗是怎么样来讲崇高的基督的。当然我们知道，保罗之所以要讲崇高的基督这个主题，是跟他写作哥罗西书的出发点，那个动机有关的。保罗之所以要写作哥罗西书，背后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哥罗西教会被一些的异端邪教的思想、不纯正的这些的道理来侵蚀、来搅扰。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异端的思想的侵蚀呢，我们就说那个叫做诺斯底思想，或者是灵知派，这一种的思想的早期的一些的思想的潮流对哥罗西教会的影响。那么在这个思想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啊特质，就是他贬低耶稣基督的位分，他不看耶稣基督是神，耶稣基督只是一个受造物，他是好像天使一样的存在，他是低于上帝的。所以在哥罗西书当中，保罗特别注重强调就是基督的崇高、基督的伟大。那么在这个主题当中，崇高的基督，保罗是从这几个方面来强调基督的崇高的。第一，就是基督是世界的创造主。我们从第一章的十五节到十七节就能看得出来，保罗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那么在这样的一段的圣经当中，保罗强调的就是基督是世界的创造主，一切都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借着耶稣基督而立，他在万有之先。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所强调基督的崇高、基督的伟大，乃在乎基督是 世界的创造主。第二个方面，基督为什么如此的崇高伟大，在乎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在第一章的18节，保罗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在凡事上居首位。在这里讲到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元首。那2章19节也提到说，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荆棘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那么在这个地方就是讲到了基督是教会的头，他是教会的元首。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方面。那第三个方面保罗所强调的呢，就是基督是丰盛的上帝。为什么基督称他是崇高的伟大的基督？是因为基督是丰盛的上帝。在1章19节，保罗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上帝的本性，一切的丰富，一切的丰盛，上帝所有伟大的丰富的神性美好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2章9节，保罗也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神的本性就是神的神性，神所有丰富的神性，所有神一切的美好都实实在在的居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耶稣基督本身他就是丰盛的上帝，他具备上帝一切丰盛的美好，一切丰富的神性。这个是第三个方面，基督是丰盛的上帝。那崇高的基督这个主题，第四个方面保罗所强调的就是基督是万有的救赎主。我们可以看哥罗西书1章14节，首先他说，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在这里的我们就是指的我们人类，我们这些基督徒之所以能够蒙恩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这些神儿女的救赎主，他为全人类都预备了救恩。后面1章20节就告诉我们说，耶稣这一位的救赎主不单单只是为着人的。1章20节就说，既然借着他，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在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这一位的救赎主不光仅仅是救赎人类而已，他使万有都与神和好。借着耶稣基督的代赎，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上帝最终的目的是使万有一切的受造物都与父神和好，恢复神最初创造的那一种的美好。所以耶稣基督不单单是我们人的救赎主，他也是万有的救赎主。所以从这里我们能看到耶稣基督他的崇高，他的伟大。好，第五个方面，基督之所以崇高，是因为基督是掌权者的元首。这个是2章10节后面一句话，他说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那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呢，常常出现执政掌权的这个词。本身执政掌权的这个词呢，其实可以指着所有地上的和天上的有权柄的存在，比如说地上的君王、领袖、首领、官员，也可以指着天上的天使，甚至包括魔鬼、包括邪灵、包括这些邪恶的势力，都可以称他是这个执政的、掌权的。但是我们发现在保罗的监狱书信或者保罗的书信当中，保罗常常用这个执政掌权的，他所指向的是天上的灵界的存在，是那些的天使。特别很多的时候保罗所强调的其实就是邪灵，其实就是鬼魔，其实就是那恶者。 为什么保罗要在这里强调说基督是掌权者的元首呢？因为当时影响哥罗西教会的这些异端的思想呢，在他们的受影响的这种的观念当中，特别是诺斯底的这种思想呢，是说上帝没有创造这个世界，创造世界的是比上帝低一些的这些天使，这些灵界的存在，他们所创造的。所以在上帝和人之间有一个掌权的执政的这个灵界的天使的存在，所以人要去敬拜天使，要去敬拜这些灵性的存在，而这些是真正的这个世界的创造者。那么保罗就是为了针对这种谬误的思想来攻击，来否定这种的执政掌权者。如果天空当中真的有执政掌权者，真的是有天使，那当然天使是真实的存在。那么保罗说，针对着这些执政掌权者，这些天使，这些灵界的存在而言，耶稣基督也是他们的头，也是他们的元首，他们也要降服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所以保罗所强调的这个方面，就是基督是掌权者的元首，基督不单单是教会的元首，基督也是掌权者的元首。最后的一个方面，第六个方面，保罗强调崇高的基督，第六个方面他所要强调的就是基督是一切。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后半部分，保罗说，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那英文呢，就是说 But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其实他本来所讲到的这个英文所翻译的可能更接近于原文所表达的那个意思，其实他的意思乃是说基督就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那个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一切，所有的受造物都是因着基督而被创造的，没有基督就什么都没有，基督是充满万有的，他在万有之内，万有也都是出于耶稣基督，所有的一切其实都在基督的里面，没有基督就什么都没有。我们借着万有，借着受造物，可以认识那一位基督耶稣创造的主，也在万有之内的主。所以保罗所强调的就是基督是一切，没有基督就什么都没有，基督在一切之内，基督是万有，基督是一切。讲到基督的那种的丰盛，讲到基督那种充满万有的特性，这个就是保罗所强调的最后的一个方面。基督之所以崇高，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基督是一切，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原本的意思就是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个就是哥罗西书的第一个主题，就是崇高的基督。保罗从六个方面来强调基督的崇高，强调基督的伟大。好，第二个主题呢，刚刚我说到的就是保罗所强调的，就是全新的圣徒，崇高的基督，全新的圣徒。如果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做了一个基督徒，我们这些圣徒应该有一个全新的生命样式。保罗所强调的第一，就是圣徒的生命样式，在第三章的一到十七节那个地方，保罗就说，我们信了基督的人，我们这些圣徒应该离弃罪恶，活出一个好像耶稣基督那么美好的生命的样式，一个全新的生命。我们应该穿上新人，活出全新的生命的样式。保罗在第三章的十八节到第四章的一节强调的是全新的圣徒。第二个方面就是圣徒的人伦关系。人伦关系保罗讲到了三个方面，那第一呢，就是夫妻的关系，第二呢是亲子的关系，父母跟儿女的关系，第三个就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我们之前也强调过，之所以保罗会在这个地方特别的强调这个主人跟仆人的关系，甚至于对于主人跟仆人关系的这个方面，保罗的描述呢，超过了保罗对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的描述。这个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同时写作了腓利门书，他要让格罗西书和腓利门书去处理 这个奴隶阿尼西姆的问题，要让他和他的主人腓利门和好。所以在格罗西书当中，保罗也特别的强调主人和仆人的关系。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方面，全信的圣徒保罗讲到了这三种的人伦关系。还有最后的一个方面，关于全信的圣徒，保罗在第四章的第二节到第六节讲到了圣徒的人际关系。这里讲到的人际关系，保罗特别强调了是如何与外人交往，也就是说与那些不信主的人，与那些教会以外的人，与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怎么样的跟他们建立关系，怎么样的与他们交往。那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方面的主题，就是全新的圣徒。保罗从圣徒的生命样式、圣徒的人伦关系，还有圣徒的人际关系，这三个方面来强调这一个的主题。好，今天的这一课呢，我们要探讨的第二个课题就是哥罗西书的结构与大纲。我们要了解哥罗西书它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哥罗西书的结构是非常简单的，哥罗西书的结构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前面的两章，第一章跟第二章讲的是教义真理，后面的第三章和第四章讲的是生命生活。也就是说，保罗用了前面的一半，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在讲到我们基督信仰的根基，就是我们的真理、我们的教义、我们的信条是怎么样的。特别在当中，保罗特别注重强调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可是保罗没有仅仅的停留在真理，没有仅仅的停留在这些信仰的教义，保罗随后就把他所强调的真理应用在了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当中。也就是说，你相信了这些真理，如果这些真理已经在你生命当中打下了美好的根基，那么你作为一个跟从主的圣徒，在你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应该有什么样的见证，活出什么样的样式。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在这个哥罗西书当中这样的一个非常简单清晰的结构。一二章关于教义真理，三四章关于生命生活，这两个很明显的部分。那如果具体的来说呢，哥罗西书的大纲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段。那这四段呢，第一段就是问安，在第一章的一到二节，这个叫做问安。那么在保罗的书信当中，通常都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问候，是一个问安，是一个介绍他自己，也是一个问候收信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的这么一小段的文字，我们通常把它单独的作为一段叫做问安。哥罗西书也不例外，哥罗西书的第一段就是问安，第一章的一到二节。那么第二段呢，才是真正的进入到了教义真理的这个方面。第二段就是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二章的23节，就是第二章结束。这一段它的主题就是教义真理。那么在第二段当中呢，保罗是从四个方面来讲到教义真理的。那么我们如果把这两章来再细分的话呢，我们可以分成四个小的部分。第一，就是对信徒的祷告感恩，这个是第一章的第三节到14节，这一段其实是一个祷告，是一个感恩。第二段就是对基督的论述赞颂，这个是第一章的15节到20节，这一段我们通常称它为对耶稣基督的赞歌，对基督的论述赞颂，这是第二个小的部分。第三个小段落呢，是对福音的持守传扬，保罗强调的是怎么样传福音，怎么样持守福音，这个是从第一章的21节到第二章的第三节，这个是第三小段，对福音的持守传扬。还有第四个小的段落，就是对信徒的警戒提醒，这个是从第二章的第四节到第二章的23节，也就是第二章已经结束了。好，那么这个是第二个大段。那么第三段呢，是生命生活。刚才我就讲过了，这个就是保罗所强调的，前面讲真理，后面讲生命生活。 第三段生命生活呢，我们可以从第三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四章的第六节这样子的来划分。在第三段生命生活当中呢，保罗也从三个小的段落、小的方面来论述这一段的这个主要的主题。刚刚我已经提到了，就是保罗讲到全新的圣徒这一个主题当中，那么那三段啊，他是从三个方面讲的。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是同样的把它分成这三段。那么第一小段就是全新的生命样式，从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第二个小段呢叫做全新的人伦关系，从第三章的十八节到第四章的第一节。第三个小段叫做全新的人际关系，讲到怎么和外人交往，这个是从第四章的第二节到第六节。最后剩的这个结尾我们把它当作是第四段，第四段就是结语问安与祝福。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每一封书信基本上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最后结尾的一小段跟前面一开始的一段对应，也是一个结语，一个问安，保罗为收信的弟兄姊妹带来神的祝福。这一段呢是第四章的第七到十八节。所以如果真真正正的我们来分段的话呢，具体的分段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哥罗西书分成这样的四段。第一段是问安，第二段是教义真理，第三段是生命生活，第四段是结语问安与祝福。好，第三个课题在这一课当中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哥罗西书的要节是什么。在哥罗西书当中，我们能不能找到最核心的一段的经文，它涵盖了整个哥罗西书的内容。那我们记住了，把握了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能掌握整个的哥罗西书，因为它能够贯穿整卷的书信是有的。那么这个要节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的九到十节。哥罗西书一章的九到十节是怎么讲的？保罗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这个是保罗的祷告。保罗祷告的是什么呢？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为什么说一章九到十节可以当作是哥罗西书的要节呢？因为哥罗西书的一章九到十节，保罗的这个祷告恰恰就是哥罗西书的主题。保罗所祷告的就是让弟兄姊妹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其实就是让我们更认识关于神的真理，让我们更认识神，更知道神，更清清楚楚地明白上帝的旨意。可是保罗没有停留在这个地方。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知道神的真理，不仅仅是一个理性的问题，当我们知道了以后要活出真理。所以保罗就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其实就是要我们活出真理来，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活出美好的基督徒的生命，而且能够行出善事，就是活出美好的生命，活出美好的见证，要能够行善，要能够在生命和生活当中活出真理。但是保罗继续又说，当我们越能够在生命生活当中活出真理，我们也就能够渐渐的多知道神，那么又回到了对真理的认识。所以其实对真理的认识和活出真理根本就是密不可分的。我们越认识真理，我们越能活出真理，我们越活出真理，越能够实践真理，我们就越认识真理，越认识神。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渐渐增长，越来越讨神的喜悦，在真理，在生命生活上都合神的心意。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现在所收听的是24课的哥罗西书研经课程，我们现在讲完了第六课，我们第七课再见。Thank you.
时空第一声，失落回就谁会懂，喧闹嬉笑里掩饰我泪眼朦胧，耶稣你却爱我，明白我内心脆弱伤痛，十架上牺牲让我投进主爱中，藏你怀里不再惶恐，冰封的心被爱感动，愿你最从此忘不了旧恩情浓，你在心中。